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晚上的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日本，称美国与日本的贸易不公平也不够开放，并表示情况会发生改变。此外，中国也是川普此次亚洲之行的重要一站，有中国官员表示相信他的到访会带来可观的成果，但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成果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川普的做法。此外，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首度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放弃外交途径解决朝鲜问题。另外，11月8日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周年的纪念日，有分析认为川普跟进了他在竞选中所做的一些承诺，但是另外一些却失败了。此外，一本关于中国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的新书引发了诸多的讨论，该书作者在一场新书发布会上介绍了写这本书的目的。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对日本企业高管发表演讲时呼吁日本企业更多的在美国生产，他表示日本在对美贸易中几十年来一直是赢家。川普在与18家日本主要企业和9家美国企业的高管的早餐会上说，目前我们与日本的贸易不公平也不够开放，但我知道情况会改变。川普表示，在没有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的情况下，我们的贸易量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高。但前美国国务院日本办公室主任凯文·马赫说，目前讨论日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时机并不成熟，很难想象日本会比有 TPP 的时候走得更远，特别是在敏感议题，比如农产品和汽车方面。马赫在东京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退出 TPP 给美国的农业领域构成了损失，因为其他 TPP 成员国将可以利用日本推出的更高标准。马赫说，川普在他就任总统之初就宣布美国退出 TPP。 TPP 协议是美国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与其他11个国家谈判达成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议，该协议使美国在中国快速崛起的情况下与东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一座教堂星期天上午发生了枪击案，一名男子开枪打死26名参加主日崇拜的人，还造成了至少20人受伤。这是美国发生的又一起使用攻击型武器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遇难者的年龄从最小的仅5岁到最年长的72岁，枪手本人也已经身亡，目前还不清楚他的作案动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酒精、烟草和枪支管理局的调查人员正在案发的萨瑟兰泉展开调查，该地距离圣安东尼奥大约50公里。美国总统川普称这起枪击案是邪恶的行径，他呼吁民众为受害者祷告。正在日本访问的他正密切关注这一事件，日本是他亚洲5国之行的首站。川普说，对于他们的痛苦和悲痛我们感同身受，难以言表，我们无法想象那些失去至亲的人们所承受的痛苦，这让我们心碎。德州州长阿伯特说，这是德州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他表示要把各种线索拼凑到一起。据德州公共安全官员弗里曼·马丁提供的消息，目前已知的是枪手是一名身穿黑衣的年轻白人男性，他穿着防弹背心，使用突击步枪，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外开枪，进入教堂后持续开枪。枪手的身份后来被确定为戴文·凯利。弗里曼表示，一名当地居民使用自己的步枪与枪手交火，导致枪手丢下武器并上车逃离，这名居民追赶枪手，不久后警察赶来。弗里曼说，枪手的车刚刚驶出郡界后发生事故，枪手在车中因枪伤身亡，目前还不清楚枪手是被那名居民打中还是开枪自尽。威尔逊郡治安官塔克基特说， 警察在嫌犯的车上发现了多支枪械。美国空军发言人安斯特凡内克星期天晚对美国之音表示，记录显示戴文凯利约3年前被空军开除。他说，检查记录证实戴文凯利曾在美国空军服役，他从2010年到2014年被开除前在新墨西哥州的霍洛曼空军基地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凯利2012年因袭击配偶和孩子，经军事法庭审判被除名。他被判品行不良、撤销军职以及拘禁12个月和降级至E1。两名遇难者在教堂外被枪手打死，其余均在教堂内被枪手打死。遇难者身份尚未被公布，但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弗兰克·波莫罗伊对美国媒体表示，死者中包括他14岁的女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喜欢用推特跟他的支持者互动，不过推特在中国是被禁止的。那么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是否能够继续上推特发文呢？此外，白宫记者们又是如何准备此次的亚洲之行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今天已经出发前往这个他的亚太之行了。那么他原本呢这个之行只有10天，那么预计是在参加完这个东亚峰会的开幕式之后，他就会返回美国。不过呢，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家指出说呢，如果川普总统只有单单参加东亚峰会的开幕式而没有继续参加其他的活动，可能会让这些东亚的国家来怀疑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还有亚太地区还有这个所谓的印度亚太地区的承诺。所以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决定要多留1天，那么在菲律宾呢留到14号才会回到美国，所以总共的行程从10天变成了12天。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这个川普总统很喜欢用推特来跟他的支持者互动哦。那么估计在这趟行程当中呢，他还是会积极的使用推特。像今天呢，他在从离开白宫前往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去做搭乘空军一号的路上呢，他也发了很多的推。不过呢，就有很多人在怀疑，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喜欢使用推特，但是在中国推特是被禁的，而且呢，中国里面这个有这么强的防火长城，并且有严厉的言论的管制跟控制，互联网的管制啊。那川普总统是否在当中还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推特账号？那么根据记者侧面的了解呢，就是说，白宫这个在空军一号上面呢有独立的卫星通讯设备，那么这个可以保持它的保密性还有安全性跟自由度，所以川普总统如果在搭乘空军一号期间上网是没有问题的。而根据这个曾经跟川普总统这个空军一号随行过的记者向我表示说呢，空军一号上的网络是有点慢，不过的确是还蛮自由的。那在离开空军一号之后呢，白宫的官员也会提供独立的通讯设备，让这个白宫的官员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能够自由的与外界的互联网相连接。不过我们也知道说，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的待遇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因此呢，白宫记者团在这几个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在准备对大家的亚太之行的时候，最常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中国的时候要怎么样上网，要怎么样翻墙。那么有些人问我呢，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当然就是去买这个 VPN， 那么呢还要就是说期待说中国在19大之后可能会比较放松这个管制，尤其呢这一次又是川普总统正式的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希望呢对于这个白宫记者团中国能够比较放松这个互联网上的管制。那么目前白宫呢给记者来提供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呢，在中国的时候白宫就会要求这个美国的电信业者 AT&T 在这个记者中心设立一个免费的 VPN 让记者来使用。不过呢这个 VPN 最后还是要连到 AT&T 在中国合作的电信业者，所以说呢很多人还是担心说这个网络本身还不是非常安全的，或许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或者是被审查，或者是被监控的。因此呢目前我知道说有很多的白宫记者他们是自己花钱去买了 VPN， 那有些人甚至呢是去买了全新的整套的电脑设备，包括平板电脑，包括这个摄像头电脑等等的，就打算在 中国采用这些的电脑设备，那么离开中国之后呢，就把它全面销毁，以免说在电脑里面被中国政府放下了一些的木马程式。那么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说，白宫本身对官员还有白宫记者如何来准备他们的中国的这个访问行程啊，关于互联网的方面。那么在推特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川普总统他的推特在昨天晚上被停了11分钟，刚才也讲了是推特的一个离职员工，准备离职员工所做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早上也在推特上，离开白宫之前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发文，他说呢，我的推特账号被一个离经叛道的员工拿下了11分钟，猜想我写的东西终于广受关注并且有影响力了。那么对于这次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网络安全专家也担心说，这个推特的必须加强它的安全性，因为除了像这个川普总统的账号都可能遭受这样子的攻击之外呢，也有可能如果他的账号被人冒用的话，它会产生一些国家安全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其实不是经由正式的官方途径来发布，而是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先发表的，例如说他要来禁止跨性别的军人从军等等，是先在推特上发表，结果国防部有点措手不及。那有人就指出说，如果今天有人黑了川普总统的账号，在上面说了我决定要对朝鲜动用核武战争，那么这样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安全上的危机。那么因此呢，也希望推特能够更加的加强所谓的这个安全上的保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也就是总统助理的伊万卡·川普，上周先行访问日本，为川普总统访日拉开了序幕。那么伊万卡为什么要访日？他在东京与日本方面的人员有哪些的互动呢？请听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发来的报道。
伊万卡这次访日呢，公开的这个原因呢，是就是要出席日本政府参与主办的一个国际妇女座谈会。日本安倍政权之下呢，日本确实是每年都在就是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不过呢，就是这个会议本身呢，到现在为止的规格不是很高。这次的会议上呢，大概也有一半的坐席是空的。那么所以呢，就给了那邀请伊万卡这样的一个人来出席这个演讲，作为一个嘉宾。给日本的传媒一种就是有点名不其实的印象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万卡这次本身访日的一些行程让人看出来了，特别是一些研究日美关系的人看出来，就是伊万卡这次访日呢，很可能呢是在就是对川普即将到访，在协调这个日美首脑会谈的一些做最终的一个协调的工作。那么伊万卡呢，就是日本也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对川普的这个有很巨大的影响力啊。那么日本政府呢，就是在这次的这个邀请伊万卡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安排了伊万卡出席这个会议以后呢，就是中午呢就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呢一起就是会在利用午餐呢就会谈。那么晚上呢，就是安倍就是邀请请就是伊万卡吃饭，也是一个会谈。虽然到现在为止的会谈的内容呢没有透露具体的透露，但是呢安倍会谈以后表示很高兴，透出那个口风说他和川普建立了这个一个强固的友谊关系。那么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也说就是通过这个伊万卡的访日，安倍和这个川普呢加深了这个亲善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从各方面来看呢，就是伊万卡这次访日呢，事实上是很可能是替这个川普访日和安倍会谈的铺路的。因为过去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政府和这个美国总统访问的时候，日本政府和美国会这个事先协调这个首脑会谈的内容，往往是通过美国国务院和这个驻日本大使馆。但是现在这个川普政权下呢，可能这种做法呢不一定很有效，所以需要一个最终来做协调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伊万卡。 挑战。
嗯，是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安倍政权啊，这次这样超出规格的迎接伊万卡，那么为什么日本这么重视伊万卡这次的访问呢？
嗯。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政府越来越看得出来，就是伊万卡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在这个川普就任总统以前，安倍到访那个纽约川普的家里，和作为世界第一个首脑和川普会谈的时候，当时那个伊万卡一直是在场，所以日本政府已经预感到伊万卡呢可能未来会参与这个川普政权对日本的事务。可是呢，后来呢，因为传出这个伊万卡对亲中的一种意向，比如说他的女儿啊学中文呢、啊，他让女儿学中文呢、啊，还有就是他们一家出席中国大使馆的一些活动等等啊。那么所以日本呢有一些就是对伊万卡有一些距离感。那么但是在这个同时当然也有一些苦恼了。但是在这个今年九月的时候，据富士电视台的报道说，日本政府呢看到呢中国想邀请伊万卡访华的计划失败了以后，日本政府呢是真的开始和中国争夺，就是和伊万卡。那这个报道就说，伊万卡呢这种亲中的这个意向呢，现在不一定有利于川普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整个政策，所以呢，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契机。那日本政府也相信伊万卡，因为以前没有访问过日本，所以他不太了解日本的情况。那通过这次呢，希望邀请他来了以后呢，日本政府很有自信，认为说，这个是到过日本的人都会喜欢日本，所以呢，也就来下很大的功夫。那这个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也有这方面的看法。那同时也指出呢，事实上争夺伊万卡现在还不只是中日之间，德国和加拿大也在争夺，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个伊万卡对川普的影响力。那么但是当然，日本对于争夺伊万卡这个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跟中国的这么一个关系啊，一个争夺的关系。所以呢，就是这日本政府呢下了很大的劲。那伊万卡二号晚上到的时候，那个汽车的规模啊，前面是警车开路，后面是警车守护，整个的长列的车队，其实那个整个的规模呢，不亚于一个国家的首脑访日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日本政府现在就是对这次伊万卡访日下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力度的这么一个原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2016年投奔韩国，成为目前为止朝鲜官员中最高级别的脱北者。泰永浩前不久首度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呼吁美国政府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那么有关这次听证会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发来的报道。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呢，他曾经在朝鲜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是在去年的7月份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逃到了韩国，成为了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这个朝鲜脱北者的官员，也是目前朝鲜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并且是暗杀对象。那么今天上午呢，泰永浩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从一个前朝鲜政府官员的这个内部角度来分析金正恩政权以及目前的整个朝鲜的这个政治局势。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金正恩其实是相当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因此对于这个整肃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还有这个整肃他身边的这个他不信任的这些亲信呢，他的手段是相当的凶狠的。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目前呢，这个他选择脱北，作为这个朝鲜社会当中的这个精英阶层，他其实享有非常优渥的生活，不过呢，他是为了家人才选择脱北。他谈到说，他并不希望他儿子继续生活在一个奴隶 吏治的社会。那么他也谈到了说，在朝鲜呢，作为政府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特性，他的表面上呢必须要呈现出非常对于金正恩的政权呢十分的效忠，并且这个听从这个金正恩的指示，不过内心呢他其实是非常对于金正恩的许多政策和这个态度方向呢他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反对的。那么在谈到了目前各界都关注的核危机的这个问题时，这个泰永浩他强调了中国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谈到说这个中国呢这个他希望能够趁着目前这个全世界在制裁的这个势头以及各界都在关注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立刻的这个呼吁这个中国呢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那么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呢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的对这个朝鲜呢尽快的展开一些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这个泰永浩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持续目前的努力，也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朝鲜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朝鲜，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韩国的通道。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torture.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enforcement of labor.
是的，泰永浩同时也呼吁美国政府呢，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和这个政策来和朝鲜进行谈判，或者是能够让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能够改变他们目前的方向。不过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了说，美国应该要加强对于朝鲜的讯息传播的这样的政策。他说，朝鲜的人民生活在朝鲜社会呢，是没有渠道可以了解外界的社会，甚至是不了解金正恩政权或政府他们的一些所有的这个作为。因此，他认为加强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讯息的传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泰永浩也谈到了中国呢，事实上是能够为这个朝鲜人民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这个泰永浩的说法，以及接下来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基本上还是认为中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最主要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key.
我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朝鲜问题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朝鲜施压，使朝鲜改变目前走向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千百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是我们拥有的施压点。我们能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与我们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我们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朝鲜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我知道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局势的国家。
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到他们边界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刻为他们提供渠道让他们前往韩国。他们可以终止和朝鲜的贸易，也可以终止和朝鲜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China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朝鲜9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让朝鲜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
是的，我们也向议员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如果像在中国，像中国这个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那么美国如何在这两项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上面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议员的回答呢，是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认为，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和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排除进一步的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泰永浩今天在听证会上，同时也还谈到了希望呢继续能够加强美韩同盟。他说这也是能够这个化解这个朝鲜核危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应该要考虑所有的外交途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他鼓励这个美国的官员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了解金正恩他真正的想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中韩两国前不久同时发布了双方就两国关系等问题进行沟通的消息稿。两国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而恶化的关系，因此迎来转机。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萨德问题只是进入了休眠期。另外，中国不应该期待韩国在朝鲜问题上改变与美国密切结盟的立场。以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除了发布中韩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的通稿之外，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文在寅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11月10日到1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两人将进行会晤。另外，11月2日到4日，韩国国会东北亚和平合作议员外交团将访问北京，与中方的高层人士会晤，谋求解决朝核和韩中合作的方案。两国寻求改善关系，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访问亚洲之际。在此之前，2017年10月，中韩双方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双方同意将该协议期限再延长三年至2020年10月。10月24日，第四次东盟防长扩大会在菲律宾的克拉克举行，韩中防长在菲律宾进行了闪电会晤。上述种种显示，两国此前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而冷却的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为了应对朝鲜日渐升级的挑衅，韩国政府于2016年7月8日宣布，韩美决定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该决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韩中萨德矛盾由此产生。5月，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职，因为文在寅对萨德入韩持谨慎的态度，外界认为新总统会给韩中关系带来转机。朝鲜的挑衅不断的升级，7月试射洲际级射程的导弹，9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9月7日，文在寅政府同意驻韩美军把四辆萨德发射车运到了新洲基地。在韩国宣布同意部署萨德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性的措施，包括限制韩国艺人在中国活动，停售赴韩随团游产品，抵制韩货等等，韩国经济遭受重创。根据中韩两国发布的沟通结果通稿，韩国明确，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中方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的反导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不变，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换句话说，韩国要建反导系统只能是独立的，只属于韩国，不纳入美国整体的东北亚反导系统。第二，双方同意通过两军渠道沟通萨德问题。韩国媒体认为，在第一点上，中国并没有对反萨德入韩重创韩国经济做出道歉，而韩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因此韩国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是也有人认为，在第二点上，中国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因为通过两军渠道来沟通，表示将萨德问题从阻碍中韩全盘关系的位置上移走，把它变成一个低一个政治级别的问题。虽然韩国政府方面认为萨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有分析指出，中韩萨德的矛盾只是暂时的搁置，相似的事态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部署萨德基于朝鲜不断进行挑衅制造威胁，韩方根据朝鲜挑衅的持续性和强度追加部署萨德发射车的可能性并非全无。另外，美军推进不定期在韩部署核动力航母等战略武器，中国也有可能以此为由实施第二轮反萨德的举措。分析人士认为，中韩改善关系并不能影响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中国试图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关系到中国和韩国的总体关系，关系到尽可能阻止韩国在军事上越来越靠近美国和日本，这本身和朝鲜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因为韩国也不太可能改变尾随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威胁和经济制裁的路线，尽管韩国推行这样的路线时心底有很大的担忧。詹姆斯·肖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中两国关系解冻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影响并不大，对美韩关系改善有一点点的好处。他说，
You know, generally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South Korea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总体来说，美国是希望韩国与中国搞好关系，韩中关系不好已经造成美韩关系紧张，并对其产生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乐天超市的惩罚以及禁止随团到韩国旅游等。一些韩国人对中国生气，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造成的。两国搁置这个摩擦，这是好的事情。
他认为这与解决朝鲜问题没太多的关联，因为中国并没有改变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改善关系的习近平和文在寅可能通过首脑会谈等各种渠道力促朝鲜停止挑衅，为使朝鲜重返对话而施压。大部分意见认为，文在寅将全力呼吁对朝鲜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川普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韩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愈发的突出。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再次重申未经韩国同意谁都不能在朝鲜半岛动武的立场。文在寅说，我们希望达成的是朝鲜半岛的和平，所以朝鲜半岛上永远不应该发生武装冲突，没有我们的允许，朝鲜半岛上不能有任何的军事动作。他同时表示，韩国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韩国也不会发展或者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是美国总统川普此次亚洲之行的重要一站，预计他在中国会谈的首选议题是贸易和朝鲜问题。中国官员表示，相信川普总统的到访可以带来可观的成果，但是有中国分析人士指出，成果的大小主要得看川普的做法。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自从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首次见面，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但同时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变化。就在川普启程前几天，他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令人尴尬和可怕的。朝鲜已成为美中关系的首要议题。川普在访华期间会努力施压，让北京摆平平壤。但是北京的分析人士说，中国能做到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尽管北京已经支持了一些对朝鲜至今最严厉的制裁。
中国能做的虽然有限，但还是可以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做出大幅度的让步，这不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
最近自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以来获得最高权威的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良好气氛，来显示他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世界领导人。
中国还想说服川普不要对朝鲜发出那么多那么经常的军事威胁，这会挑动和刺激金正恩进一步加大核武试验以及导弹发射活动。
在北京街头，有些人表达了他们的关切，认为朝鲜对中国和整个地区造成了威胁。
那么他诉求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满足他的诉求？或者说，如果这个人一定要这个跟世界对抗，就他一定要用武力的方式把其他人都灭掉，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武力的方式把他灭掉。
然而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关切的是川普政府的美国移民政策和签证手续。
我有很多同学，他们要出国的话，他们就想留在美国做一些当地的，就留在美国工作嘛，或者是以后生活什么的。如果他就是比较排外的政策的话，其实他们就不太方便去在当地留下来。
可能就是在这个签证放宽这一块吧，可能对中国人，因为现在可能想去美国的人还是挺多的吧，呵呵，蛮有吸引力的吧。
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当中，没有谁期待能很快解决朝鲜问题，也不期待美中两国的巨大分歧可以很快消失。至于川普星期四就贸易赤字做出的评论，中国表示，出现如此巨大的贸易差并不是有意而为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加泰罗尼亚被罢黜的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和四名前内阁部长星期天晚获释，他们当天早些时候在比利时自首，面临被以密谋叛乱罪引渡回西班牙。西班牙对这五人下达通缉令后，他们在比利时自首。 彼时法官裁决无需拘押这五名加泰罗尼亚政治人物，但他们不得离境，并且必须在未来两周内到庭参加庭审。与普伊格德蒙特一同被通缉的包括前农业部长、前卫生部长、前文化部长和前教育部长。普伊格德蒙特星期六表示，他愿意配合比利时官员。他在推文中写道，西班牙在欧洲范围内下达通缉令后，我们已做好准备，全面配合比利时司法部门。委内瑞拉一名著名的议员因担心受到最高法院以煽动暴力罪名遭逮捕，而到智利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寻求庇护。智利外交部星期六证实接收了委内瑞拉反对派占主导的国民议会中第二号官员弗雷迪·格瓦拉。格瓦拉的政党称，当局有关指责是独裁专政发明的莫须有的罪名。包括墨西哥、巴西和加拿大在内的12个西半球国家政府星期六发表了联合声明，称委内瑞拉高等法院对格瓦拉的攻击给委内瑞拉的法治和分权带来新的打击。上周五，清政府的最高法院禁止现年31岁的格瓦拉离境，并要求强大的清政府的立宪议会剥夺他免于起诉的权利。法律规定国民议会负责确定是否应该取消立法者的宪法豁免权，但是最高法院却将案件提交给立宪议会。格瓦拉是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副主席，他曾站在反对派抗议活动的最前沿。抗议活动动员了数十万对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感到失望的委内瑞拉民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防务新闻报道，中国的军机飞至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附近，并进行了攻击关岛的演练。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来的报道。
那么防务新闻星期二的报道说，一些美军官员表示，中国的轰六 K 型轰炸机正在考验美军在关岛附近的防御区域。他们说中国正在演练攻击关岛，这些轰炸机还飞至夏威夷附近。这些官员正在随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出访，他们是在一场记者会上发表的上述言论。那么对于中国轰炸机飞至关岛事件，我们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牧的看法。
China is extending the range of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我认为这类演练活动是建立在我们过去几年都看到的演习之上的。中国正在扩展军事行动的范围，加强防御能力。中国的目标是能够在任何涉及台湾或者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礁的冲突中威慑美军，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击败美军。
Or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近几年呢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比较多。那么防务新闻报道称，去年日本是出动了900架次飞机以拦截挑战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中国战机。美军官员们说，中国的战机与日本战机互相近距离相遇已经成为日常，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机拦截事件也在增多。那么报道称，中国的一系列举动让美军官员开始担忧北京才是太平洋地区最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这些美军官员表示，尽管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威胁不断加剧，但与朝鲜的冲突仍被视为一场能够获胜的战斗。但是面对中国呢，他们说他们担忧事态的发展方式。那么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也说，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长期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何天牧的分析。
North Korea is an imminent.
朝鲜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也会是个持久的问题。但是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更大、更长期的挑战。我不认为中国会对美国立即构成威胁，但是总是会有发生危机和误判的风险。对于美军来说，发展制衡中国武器系统的能力，来保障美国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Assure U.S. allies and to protect U.S. interests.
防务新闻的报道说，邓福德将军也强调说，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并有意留在这一地区。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政治关系密不可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本周出访亚太地区，他的行程包括访问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邓福德说，他期待一些由中国引发的经济和安全担忧会在此次出访中被提及。 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说，美中关系最近比较紧张，而在川普亚洲之行前夕爆出中国战机飞到关岛附近，有可能还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展开包括北京在内的亚洲之旅，美国的重要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主任易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指出川普首访北京的优先是继续加强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发来的报道。
我认为川普总统想从这次访问中获得的，首先是推进他跟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川普是个想跟别的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人，我认为他感到他跟习近平主席在马阿拉戈庄园有了个很好的开端，他会让这种关系继续发展，所以我认为他在建立甚至加强这种个人关系的基础。
一名表示，川普访华的其他两个优先，第一是朝鲜问题，第二是贸易。
I would imagine that President Trump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我能想象川普总统希望在这两个议题上能宣布一些新的协议，一些会加强美中合作、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的事情，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一些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川普总统是否会做成其中的任何一项，我不知道。
For U.S. companies in China, will he get any of these things, President Trump? I don't know.
但是易明认为，作为美国总统，川普此次访问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不应该在中国，而是在亚洲。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needs to tell Asia and tell the world, you know, what will.
我认为川普总统需要告诉亚洲，告诉世界，未来美国在这个地区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
易明说，现在美国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亚洲政策，一个是川普总统的美国第一政策，要求每个国家有所作为。美国不能事事领导，另一个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所支持的政策。
And that really is a policy that's largely like President Obama's policy. It's that we value freedom of navigation.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即我们尊重航行自由，我们尊重政治自由，我们尊重市场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我们支持这些美国价值，我们会在整个亚太地区致力于实现价值。
易明认为，川普总统在这次访问中明确表示美国在亚洲的角色非常重要，也是界定美中关系的必要前提。
Because I think that will.
因为我认为这样不仅可以确定美国在该地区的位置，而且坦率讲，关系到中国什么是整个地区未来对美国的期待，以及什么是美国对华关系的位置。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gard to China.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上周在白宫的玫瑰园中宣布正式提名现任美联储理事、前投资银行家杰罗米·鲍威尔出任新的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耶伦。耶伦的任期将于2018年2月3日结束。鲍威尔的提名案需要通过参议院的批准。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今天下午3点钟，川普总统呢，这个在白宫的玫瑰园与他准备要来提名的这位美联储的主席杰罗米·鲍威尔一起出现在玫瑰园当中，来宣布这次的正式提名。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鲍威尔他将来接替现任的耶伦，那么耶伦他的任期将在2018年，也就是明年的2月3号结束。那么这个提名案呢，目前还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玫瑰园当中说呢，鲍威尔拥有这个投资银行业的经验，那同时也是现在这个联储会的理事，所以他同时具有这个私人企业跟这个政府部门的经验，所以他认为非常适合担任主席的职务。那么他对鲍威尔有信心，并且说呢，之前他担任理事的时候曾经获得了参议院当中跨党派的支持，因此他希望这一次来提名他作为主席也能够受到这个参议院当中跨党派的支持。那么鲍威尔则是说呢，他说在美国度过了金融危机之后，他希望能够继续推动美国的经济稳定的成长，并且让美国的金融政策更加透明化。我们来看一下鲍威尔今天在白宫怎么说。那么鲍威尔他今天只是说呢，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的这些年来呢，我国的经济全面复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 诸多层面的衡量，我们已经接近了充分的就业。那么通货膨胀呢，已经逐渐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金融体系无疑比危机之前还要更加强大，还坚韧许多。而我们的银行有充分的资本以及流动性，在危机之后出现的法规和监管措施，让银行更加意识到他们运行的风险。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鲍威尔今天在白宫美国演当中，对于他期望怎么来担任着主席，他的说法。
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在走向全面复苏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很多标准来看，我们接近了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已经逐渐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金融体系无疑比危机前要强大和坚韧得多，我们的银行有充分的资本和流动性，在危机后出台的法规和监管措施令银行更加意识到他们运行的风险，并能更好地管理这些风险。我将继续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确保美联储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市场的变化和不断变化的风险。
是的，那么这个针对外界的分析呢，就是说鲍威尔他在逐渐渐进式的升高利率方面的这个政策呢，跟现任的耶伦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他对于现任白宫要更加放宽金融管制的看法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外界认为说呢，他接任耶伦的职务之后，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幅度的变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在日本的横田空军基地对美军官兵发表演讲时说，任何人、任何独裁者、任何政权都不得低估美国的决心。究竟川普总统最新提出亚印太战略意涵为何？是否打算拉拢印度围堵中国？面对十九大之后更强的对手习近平，美中两国在亚洲的新一轮争霸战是否即将开打？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又对台湾有何影响？刚结束南太平洋访问并过境夏威夷关岛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又该如何应对变幻莫测的朝鲜半岛局势与美中关系？那么台湾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黄玉军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的采访，有关这一问题他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日本，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的概念。在日本的横田空军基地对美军官兵发表演讲时，川普说这个任何人、任何独裁者、任何政权都不得低估美国的决心。那么对此，严建发教授称这句话主要讲给北韩听，其次是习近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后者主要可能是讲给北韩听的金正恩，然后其次是说给习近平听，也就是说不要低估了美国的决心，因为美国也是希望，川普是希望习近平能够协助来制止北韩，尤其在经贸制裁方面。所以我想他可能一句话讲给两个听，因为实际上习近平这也算是一个独裁政权嘛。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印太的这个概念，我想对川普来讲，他可能要扩大以前奥巴马这个亚太再平衡的这个概念，然后把这个印度也拉进来。那印度拉进来，实际上像印尼也一定进来。印尼虽然在过去也算是在亚太再平衡的一部分，但是它毕竟地理位置比较偏，所以印太一拉进来，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安倍所讲的这个钻石型战略。所以想从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所谓的四海一洋啊，就是黄海、东海、台海、南海跟印度洋，跟中国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周边关系，那所以可见就是川普实际上是对这样一个过去对中国这样围堵是有所背书的。
那么黄玉军同意川普此番讲话是剑指朝鲜，并希望中国持续对朝鲜施压以达到效果。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是没有错哈，我同意刚才严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这次川普的谈话很大一个部分是针对北韩，那延伸出来的是美国目前是希望中国持续的对北韩施压，达到他们所期待的一个效果，所以他的确是在跟这个金正恩跟习近平喊话。但是我想反过来要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对于北韩的控管力到了有多深？ 北韩到底会不会全部买单中国啊对他们的施压。所以我相信目前看起来啊，中国方面表示他们已经使了这个浑身乏术，但美国并不满意这个效果。那未来这可能会是一个这个东亚这边一个纷扰的一个导火线，这是我们持续要去观察的。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因为中国它现在有一个一带一路这样子的政策，那它一带很多的一些这个海上的活动都是在这个啊印度洋啊，那所以印度在过去他们有一个外交政策，就是不跟任何一个集团啊去做合作，他是希望保持中立的。但我们现在要观察的是，这种小布希的后期，他跟这个印度有了这个啊核能这样子合作之后，印度愿不愿意因为这个中国在他的这个周边国家越来越强势关系跟美国合作啊，是目前是啊我们还打一个问号，但看起来印度应该是会有这样子的意愿。那相反的，这个印尼看起来应该也是会加入这个啊这个美国新的这样的战略位置。那这个是回应十九大啊，美方认为习近平权力抓完之后完全的是跟这个民主发展是背道而驰之下的一些新的对应政策。但是我觉得不需要这么悲观，因为美中关系一直都是个对冲的政策，他们在啊战略位置上是有在改变，但经济的互动上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生变。
在另外一方面，蔡英文在川普启程的同时结束了他的南太平洋之旅，并过境关岛。蔡英文强调，台美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坚强，但台湾各界似乎仍然很担心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可能会牺牲台湾的利益。关于台湾方面为何会有这样的担忧，严建发认为有一部分是受到统派媒体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想有一部分是受到这个统派媒体的影响啊，其实，在川普选上以后，统派媒体几乎都认为这个他们说有两个女人会哭，一个是这个希拉蕊，一个是蔡英文。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荒谬，因为一场大家不预期的雨下来以后，竟然只有两个淋湿，那这就是表示一种偏见。所以实际上我们来看，就是说，当美中的这种利益冲突，不管它是安全或经贸利益冲突的时候，一直拉高，那当然台湾的角色变得很重要，不可能因此而下来。那如果说川普想要牺牲台湾利益，那就要问北京能够给川普什么样的补充，很困难。所以我认为川普是没必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去牺牲台湾的利益，而且台湾的利益是跟日本韩国的利益绑在一块，所以我认为这是整个一个环扣。如果以刚才我们看他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架构来看，那台湾这是一个很重要，只是说没有被言明出来。
那么从川普亚洲五国的行程来看，尤其是东北亚的行程主要围绕着朝鲜问题，在这样一个主轴与大环境之下，台湾究竟是被动成为一颗棋子，还是能够主动发挥一些角色？对这些问题，黄玉军表示，在朝鲜的问题上，台湾的角色其实并不多。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的研判大概是在北韩问题上，台湾的角色其实并不多啦。当然台湾现在啊也支持了西方的社会，用经济制裁也停止了任何跟北韩之间的经贸问题。但是我要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说在华盛顿这边的政策角度来看，北韩问题跟台湾问题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好，那在台湾的立场来说，认为台湾也尽量要避免成为这个大国角力下面的其中的一个棋子啊。尤其在北京的立场来看，他啊政策已经非常明定的啊，台湾议题是他的一个底线，他绝对不会跟美国来谈啊。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下，也认为如果跟美国谈，好像就是承认的台湾的问题是可以啊，对他们来说是有所可以这个左右的。所以他们当然不愿意把台湾问题拿来当棋子。那美国方面一样的是，在台湾问题上面，第一个，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亚太的伙伴啊，但是它的战略位置又比不上日韩啊，他们的这个也没有任何军事的互防协议。所以我认为台湾在这个议题上可以跟着国际社会的脚步走，去制裁北韩，但是应该不要陷入这个大国角力之间，以免自己受到一些伤害。
那么展望即将登场的川习会以及 APEC 峰会，宋楚瑜是否有机会与习近平互动？在菲律宾东盟这个场合一直不懈推动南向政策的蔡英文政府又能有何表现？可能的失利点又是在哪里？面对川普的新亚太愿景，台湾该如何布局？黄宇军认为，以现在两岸的形势看来，宋楚瑜能与美方或者中方有高层次互动的可能性不高，但台湾有南向政策，所以这次在越南开 APEC 会议，台方的确必须要积极的参与一些活动。而严建发则认为，台湾的失利点就是台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想台湾的失利点就是台湾把自己做好，实质的这个影响力有，但是你说要透过这个去 ASEAN 也好，或去 APEC 来展现这种政治的这种或外交上的这个获得，是微乎其微。而且 APEC 本身它就是一个讲经贸的，所以我想大家自然而然的碰面应该是可期的。只是说如果见面以后习近平不愿意跟宋楚瑜碰面，不愿意跟他讲话，那是他这是属于风度的问题哈。因为本来这就是在谈经贸，跟政治是无关的，所以我认为那些的猜测可能变得不是很有必要。那至于是东盟方面，我们东协我们本来就不是那个成员，而且我看东协这国家大概也不会为台湾去得罪中国，但我觉得也没必要说一定要在那边这个逞口舌之能了，扮演什么角色。重要是说台湾的经济实力、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这个国防实力，如果说够强的话，或者有进展的话，这对亚太地区就是一个稳定的力量。
11月8日是川普总统当选美国总统一周年的纪念日，有分析认为川普跟进了他在竞选中的一些承诺，但另外一些则失败了。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年前的大选之夜，唐纳德·川普的胜利震惊了整个世界，许多人都不看好他。
我要对这个国家所有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无党派人士说，我们是时候团结到一起了。
在他的就职典礼上，川普向帮助他胜选的工薪阶层选民许下了承诺。
政治家们成功了，但是工作没有了，工厂关闭了。这类美国浩劫结束于此时此刻。
Stops right here and stops right now。
战略家约翰·费赫利说，川普参加竞选预示了美国政治的一场地震。
我认为共和党选民现在成为了川普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共和党中任何妨碍川普总统的努力都是对他们的直接攻击。
但是川普的总统任期一开始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且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对参加川普就职典礼人数的陈述引起争议。
这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总统就职典礼，是的，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全球范围内。
川普总统上台后，成功任命尼尔·戈萨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他对于经济的把控为他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股市繁荣，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川普在和他的共和党盟友们在参议院推动的取消奥巴马医保法案时遭到了挫折。艾伦·里奇曼说，这让总统的计划陷入僵局。
共和党人掌控了白宫和国会，可是一事无成，没有任何一个对政府有统一掌控能力的执政党像他们那样无所作为。
总统发推特的习惯也造成了很多干扰，比如他在夏洛茨维尔致命抗议后发表的一些争议性言论。
但是抗议双方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人。
拉瑞·萨巴托说，这种混乱场面以及国会缺乏政绩的情况使得川普的民调支持率很低。
大部分美国人现在认为川普这个总统当得很糟糕，他们不认同他的工作表现，而且这种不认同愈发严重。
马修·达莱克说，但是川普竞选时的集会和推特让他的支持者保持激情，同时也让国会中的大部分共和党人效忠。
因为他在民调中有非常坚定的35%-38%的支持者，这让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很难公开挑战他。
萨巴托说，最近有关俄罗斯调查的刑事指控给白宫蒙上了阴影， 这给川普总统任期的未来走向增加了不确定性。
所以他能翻盘吗？可以。他能连任吗？当然。有时最难的部分是第一次胜选，但是他在给自己制造困难。无论是推进他的计划，让共和党人继续掌控国会，还是在竞选连任方面。
川普当选对于美国政治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但这件事对于美国以及世界的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